一种旋律，一种心情，一段歌词，一份经历，在这里，冰燕陪你听歌，听心情，谈心，谈故事。每当想起你，
朋友，周末平安。这里是每当想起你节目，我是蓝冰燕。在生孩子之前，就听到许多身边的人说，要好好享受婚后的二人世界，别那么早要孩子，因为有了孩子之后，生活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养孩子是责任，还意味着没有自由。很多有了第一个孩子之后的家庭，也很难再想要第二个，因为觉得养孩子实在不容易。朋友，您怎么看待养育孩子和责任呢？幼里姊妹说，她从来就是一个不怎么懂得什么是责任的人，也不愿意承担什么责任。不过单身的她却在非洲的孤儿院里领养了一个女儿，就是每年给这个孩子提供生活费。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？我们今天就来听听幼里讲述我的女儿阿星维。
世界有你
这首《你是唯一》来自基石音乐，由纪文慧演唱。我们来听幼里说说她领养的女儿。我的女儿阿星维。阿星维2016年8月来到我们孤儿院时大概2岁左右，具体年龄没有人晓得。当时她话几乎不会说，连路都走不太稳，是院里最小的孩子。他住进了被叫做紫色房子的家庭，院里像这样的家庭一共有9个。紫色房子离志愿者住的地方最近，我那会儿当班主任的毕业班里又有好几个男孩住这所房子，所以无论是和这家的妈妈还是男孩女孩，我都一直最亲近。有一天在后院看书，一个又小又圆的身影不知从哪冒出来，在离我不远的花丛里追蝴蝶。我见这小孩眼生，便走过去看个清楚。他看见一个陌生的外国人骤然逼近， 居然没有吓跑、吓呆、吓哭，而是伸出手来示意让我抱她。我心想，这小姑娘怎么这么热情异常，该不会要问我要糖要蛋糕吃吧。我当时觉得这一定是哪个老师家的孩子，咱们孤儿院自己的孩子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向人敞开。结果被抱起来之后，她一颠身向上伸长了她的小肉胳膊，摘了开得最好最熟的那朵大红色野花，摘完还一下怼到我鼻子尖前，用斯瓦西里语说，看哪，一朵花。额头饱满，眼睛那么大，还水灵得很，小鼻子也不像大多数普通人似的那么塌，嘴巴看着还倔倔的，长大一点肯定不是个省油的灯。我又心想，随手摘花可不是个好习惯，不过这习惯倒是和我挺像。这时从紫色房子里出来一个上初中的姑娘，她一脸惊讶地走过来对我说，老师，这小家伙昨天才来，怎么今天就和你混熟了？昨晚又哭又闹了一整晚，我们妈妈都快被他折腾坏了。小家伙却完全置身事外，自顾自拨弄花瓣。这就是阿星维。阿星维的妈妈患有严重的精神病，年龄不详，无亲无故，在镇上的大街小巷流浪了很多年，行踪成谜，到处在垃圾堆里捡吃的，大家都对这么个恍恍惚惚看起来邋里邋遢的女人有印象。3年多以前，她在某个夜晚被人强奸，不知道是月黑风高还是星光闪烁，也不知道对方究竟是醉鬼、瘾君子、官夫、光棍、无赖，还是个普普通通路人甲，更没有人知道她有没有尖叫、反抗、哭泣，因为毕竟之后她的平平常常让整件事儿看上去无迹可寻，或者说人们也不大在乎。直到她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，人们才开始觉得奇怪，有不少人试图救助帮忙，但她总是能找到法子逃脱，重新过她不温不饱却无拘无束的生活。偶尔有人无意间在哪个角落看到她，已经是不知又过了多久之后了。再直到某天有人碰见她，他背上已经多了个婴儿，小小的一团，看着可能已经有2-3个月了，不怎么哭，总是睁着一双大眼睛滴溜溜到处转。没有人知道他产痛的时候怎么办，生产的时候去了哪里，有人在一旁接生吗？是否谁教过他怎么哺乳？是否有人教他换尿布？如何用花布裹实婴儿，并且在胸前打结打稳，才能保证孩子不摔在地上？这些都是谜团，让小镇上的人百思不得其解。阿星维的妈妈从此多了个伴，她依旧从垃圾堆里找到三餐，自己吃的同时也喂给阿星维。不少人看不下去，就在垃圾堆里放些面包、煮鸡蛋啥的，期盼他能恰好在食物变质之前去到那个秘密据点发现宝藏。只可惜他的行踪实在太不定，人们的热心一次次被扑灭，最后都只好不得不放弃。也有儿童救助机构试图把阿星维强行解救出来，塞进公立福利院，结果每次当妈的都发疯似的拼死护着背上的小孩，撒泼拳打脚踢，用长指甲抓人。工作人员被吓怕了，一瞄发现这疯婆子确实把小女孩喂得有模有样，既不瘦也不傻，看着还灵光得很，几次下来也就作罢了。镇上的人还是隔一段时间才遇上他们母女一次，见阿星维居然跌跌撞撞会走路了，没有人不感叹，这一定是神迹吧，是不是有天使在养这个小姑娘呀。直到那个8月月初，突然镇上有认识我们院长的人特意找过来说，有个孩子，你们试试能不能收进你们院里，不然的话他怕是会很凄惨。院长开车跟着来人到了镇上，找上福利部门的社工，这种社工的日常工作之一是 见证和评判一个孩子是否符合被送进孤儿院的资格。一同前往阿欣为妈妈被发现的小巷，发现她病了，发高烧，浑身直打抖，但是神志却难得的清晰。她旁边围了一圈人，阿欣为坐在她旁边，吓得瞪圆了两只眼睛，脸上还有哭过的痕迹。有人说，阿欣为的妈妈过去被强奸那次感染了艾滋，现在病发了，也有人说她得了脑型疟疾。院长蹲下身，见他不算糊涂，便问他是否同意自己带走阿欣为。他这一次没有挣扎和拒绝，反而是很平静地点了点头，嘴里说阿欣为，便用手指了指身旁的小姑娘。阿欣为在本地的土话里既是一个动词，也是一个名字，意思是赞美。社工赶紧拍照录像，让院长签了一叠文件，阿欣为从此变成了我们院里最小的孩子。他们一起将病重的妇人送往镇红十字会医院，但是两三周后，院长再去的时候，医务人员却说，他有天半夜趁值班护士打瞌睡时溜了。差不多半年后，又有人传来消息说看见了他，说他身体看起来好像不那么糟糕，只是好像比以前更疯了。我稀里哗啦哭着听完这个悲惨的故事之后，立刻跑回去紫色房子。那时正是午后，明朗的太阳光照进屋里，阿欣为正半躺在沙发上跟一只花不溜秋的小奶猫玩，被舔得咯咯直笑。我当时就暗自感慨，他能活下来，长成今天这个模样，还真是一件非比寻常的事啊。说也奇怪，阿欣为虽然跟着妈妈吃了两年多的垃圾，可是身体却棒得很，不但不面黄肌瘦，病病殃殃，带他去诊所检查身体时还发现，竟然肚子里连寄生虫、蛔虫都没有几条。我们这些大人都面面相觑，心里纳闷，他过去吃的到底是垃圾吗？阿欣为适应得也快，毕竟年纪小，来到院里，身边一下多了这么些把他当宝贝宠着的人，可以一起玩的小伙伴也多，所以哭了第一晚之后，他就再没有因为不适应而闹过情绪。后来家长们还发现，这小妞实在聪明得很，没几天就学会了好多单词，唱歌不但不跑调，还能自编舞步，就连在家里餐前带领祷告都非常有模有样，双手合十，双眼紧闭，看着还挺虔诚。有一次我带他去镇上，在唯一一家小汉堡店吃了汉堡、薯条和果汁，他一边吃得津津有味，一边说，姐姐，这个夹肉的面包好吃，我以前好像也吃过。我觉得奇怪，便问他在哪里吃的。他一扭头朝门外指去，我一看是一只大垃圾桶。我起身去卫生间洗了把脸，在回去的公共小巴上，大概是因为晕车，阿欣为吐了我满身，吃进去的汉堡全都泡了汤。他见我的裙子彻底脏了，心疼得不得了，一直在道歉。我安慰他说，没关系，以后咱们不吃那家的汉堡，就不会不舒服了。回到家之后，他把刚才的不快都忘得一干二净，扭着让我弹吉他给他唱歌。我一边弹，他一边随意瞎哼哼，猴子、兔子、老鼠、小猫都有一搭没一搭的被他编进了口水歌里。这小东西也许以后会当上音乐家吧。唱完歌还不满意，又嚷嚷着要去操场玩跷跷板。我们一人坐一头，体重差异悬殊，不过这也正合他意。跷跷板的那一头高高定半空中，他左顾右盼，兴奋地哇哇大叫。后来我们还去了湖边玩了会沙子，试着堆了不像城堡的城堡。我们还找到一些寄居蟹，他一边瞪圆了眼睛看他们吐泡泡，一边自言自语，直到太阳下山。 整整一年前是阿星维正式开始新生活的第一天，是他生命改变的分叉路口，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他。而一年后的那一天，我终于存够了住养他一年的钱，1080欧元，每个月90欧，这是院里每住养一个孤儿的开支。认养者绝大多数来自欧洲，也有极个别的韩国人。这个钱覆盖每个孩子的衣食住行，还有学费和医疗费。一早在带他去镇上之前，我先去了院里的财务办公室，把一大叠先令递出去的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肩膀上的担子好像一下子重了，又好像一下子轻了。从那天起，阿星维正式成为了我的女儿。我从来就是个不怎么懂得什么是责任的人，也不愿意承担什么责任，甚至我曾经有很多年，就连对自己的人生和青春都是蹉跎浪费，嗤之以鼻。我想上帝定义要让我学好这个功课，于是让我有机会参与到阿星维小小的满了奇迹的生命当中。还有上帝一定也怜悯大城市长大的我，没有过多少童年，所以现在借着这个蹦蹦跳跳的小东西，叫我回到孩子的样式。所以每当有朋友见我和阿星维玩成一团，就半开玩笑的揶揄我没大没小时，我就会理直气壮地对他们说，我陪我女儿再长大一次有什么不可以的。儿童节快乐啊。
人间有爱，爱中有光，是爱为世界点缀了光亮，舍己的爱换来祝福，最神奇的就是爱，最神奇的就是爱，超越时间，跨越空间，最神奇的就是爱，最神奇的就是爱，胜过死亡的生命，爱中有神奇，爱就是奇迹，不可能的成为可能，爱就是
这首最神奇的就是爱，来自王子音乐。在阿星维的身上，我们看见神的爱，那神奇的爱。2016年8月，阿星维来到孤儿院。2017年，阿星维又成为幼里的女儿。后来的阿星维怎样了呢？我们来听听幼里在2021年，也就是去年写下的关于女儿阿星维的故事续集，也是爱的续集。阿星维2021年1月份满了7岁，不知不觉离他进院时已经过去了将近5-6年。这几年我离开了位于维多利亚湖边阿星维所在的大孤儿院，去到了马赛原始部落的儿童之家，开始学习如何服侍一群更渺小、更远离文明世界的孩子们。于是便与阿星维一年最多只能见上1-2面。听院里的童工们说，他在班上的学习是前3名，依然又爱唱歌又爱跳舞，还因着紫色房子收进了3个比他小的孤儿而当上了大姐姐。阿星维有一颗善良的心，他的嗓音天生好听。阿星维在本地的图画中既是一个名字，也是一个动词，意思是赞美。他2岁多来院里，嘴里就开始咿哩哇啦唱个不停。 后来稍大一点就自编自唱，用斯瓦西里语唱，也用英文唱。阿星维在歌唱上很有天赋，非洲人能歌善舞是上帝特别的恩赐，阿星维更是主所特别眷爱的。他进步很快，他的心灵美好，非常和善甜美。他说长大后要成为上帝的好女儿。有一次他说，我想成为歌手，我要为耶稣歌唱。他开始学说话时即开始唱歌，他喜欢自编歌曲而不是学唱现有的歌。六岁半时学会了他的第一首歌《奇异恩典》。七岁生日时，阿星维为我唱了一首《奇异恩典》英文诗歌，他说这首歌送给耶稣，送给妈妈瑞。当我听完这首诗歌后，已泪流满面。我想，假如不是因为天父的爱和恩典，阿星维会在哪里，过着怎样的生活呢？感恩上帝的奇异恩典。去年圣诞节，院里特别为阿星维录制《奇异恩典》英文诗歌，诗歌是和 Tina 一起合唱的。Tina 小姑娘比阿星维大一岁，她是一位患艾滋病的孩子。上帝不仅赐给阿星维歌唱的恩赐，还赐给他怜悯人的恩赐。他喜欢祷告，常常帮助妈妈照顾年龄比他小的三个孩子，懂得感恩，很愿意和妈妈一起为别人祷告。阿星维七岁的生日是和我们一起度过的，他笑起来不仅天真无瑕，竟还隐约地多了一丝小姑娘特有的腼腆和温柔。当被问到上帝是什么，他这样回答，我想他正在照顾世界上每一个像阿星维一样的小朋友，他是最伟大的。知道阿星维祈祷时对上帝说些什么吗？他说，耶稣啊，我祈求你给我一个吻，一个拥抱。你照顾世界好多好多人，你免除我们的罪恶，你让我为你歌唱，唱你最喜欢的歌，让所有的人都能认识你，都能喜欢你。我爱你，耶稣。我们时常忘记自己的身份，我们是上帝的孩子。很多时候我们内心有很多声音告诉我们不被接纳，不被爱，不被赦免。我们被仇敌的声音控告迷惑，当我们对真理没有完全的认识，常常会忘记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和恩典，最终活不出一个属上帝的喜乐活泼的生命。无论我们在怎样的境况，请不要忘记我们是上帝的孩子。人生最重要的不是你从哪里来，而是你要到哪里去。只要你对未来保持希望，你现在就会充满力量。不论你过去怎样，那都已经过去了，过去的都过去了，关键是未来。过去决定了现在，而不能决定未来。只有现在的作为及选择才能决定我们的未来，这对你、对我、对他都是一个有力的武器。
神创造设计了我，我不是一个错误，他儿子为我死在十字架，因此我能被宽恕。神使我如同基础，我是那被拣选的，他是我得到救赎，我是被需要的，他向我展现了恩典，因此我才能被拯救。
首《我是上帝的孩子》来自号角音乐施工。在今天的每当想起你节目里，又李姊妹跟我们分享她领养的女儿阿欣维的故事。在这一个充满着神迹、充满着神爱的痕迹的孩子的身上，朋友您看见了什么呢？又李姊妹说，我们时常忘记自己的身份，我们是上帝的孩子。亲爱的朋友您，您知道您是上帝的孩子吗？您是否也有忘记自己的身份呢？你也会怀疑自己的身份吗？这个可爱的阿欣维本来生在街头，却如此蒙上帝眷顾，虽然吃垃圾，却长得很好很健康，也很有恩赐，后来更来到孤儿院被爱。其实上帝顾念每一个他所造的人，包括朋友您。您最近在经历什么呢？有什么样的难处吗？不要忘记你是上帝的孩子，来到上帝的面前请求他的帮助，不要忘记他爱你，永不离弃你。节目的尾声送给您一首《神的孩子》。
神的孩子，不要沮丧，举目向上望，神在天上不分昼夜，时时看顾你，虽遇艰难，虽有愁苦，仍在他手里。他必叫万事互相效力，使你丰沛满意。不要看环境，不看自己，反正心依靠他，你必重新得力。每个祷告声都垂听，千万别放弃，
神的孩子，不要沮丧，举目向上望，神在天上不分昼夜，时时看顾你，虽遇艰难，虽有愁苦，仍在他手里，他必叫万事互相效力，使你福杯满溢。感谢朋友您陪伴在今天的每当想起你节目，欢迎跟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想起你的汉语拼音 HN 良友的汉语拼音.net，短信号码是13229966，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想起你。我是冰燕，我们下期每当想起你节目再会。